七月份是在这个教会受洗的，然后我的那个属灵的那个我的 faith my life in Jesus Christ is actually pretty short。我是到了那个大学，我是从中国来到大学之后，我才认识到了主耶稣基督的。然后也是在大一的时候加入了一个跟Chi Alpha比较像的是在学校的一个 fellowship 叫做 crew 的这个 organization 里面，认识到了主耶稣基督的。然后我今天想在这里分享一下过去一年在对神在这个 COVID 期间对神的见证。我过去一年真的是见到了很多人的软弱，见到很多人的失意的地方，然后也更是在这些地方发现，就是正如宗老师总是说的，就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首先是第一个故事吧，这是我跟比较 personal 一个故事，是我跟我女朋友的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其实她是在芝加哥大学上学，然后所以我们就是不是特别经常能见到对方。然后就是我们大家可能知道，就是远距离的这种关系其实可能是比较难支撑的。然后我们之间其实也并不会像很多的那个情侣，就是会比较恩爱那样子。然后别人有些人说我们这个是细水长流，但是其实借用那个经文来说，这个就是不温不火，不冷不热。所以知道那个就是 COVID， 就是刚好是 COVID 在那个美国爆发的那时候，也是这里的春假。然后本身就突然就是本身我那时候是要去见他的，然后但是就是 COVID， 然后让大家全美国都封锁了，然后我也不能去见他。然后同时更让我心寒，就是我本身想，我就说我还是想去试一下，我就飞去芝加哥吧。然后但是当时他和我的心已经就是不在同一个地方，他让我说你就不要过来了，我们还是分开来吧。就是这个并不是就是那一刻他的决定，而是一个很长时间之间我们就是这种不温不火的这种关系，已经忘记了人与人之间的爱是什么意思了。然后更甚至是更不要说是就是这种更亲近的这种爱，就是其实更让我后来心寒的，其实是过去就是在那个事情发生了之后的几个月。然后别人就是一直安慰我说，哎，你不要伤心啊，这个 break up 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你一定要挺过去。就是，然后但是呢，其实让我更心寒的是什么呢？就是那其实我那时候分手了，完全没有感觉。过去了几个月，然后心里完全没有波澜，感觉仿佛那份感情已经没有在那里。然后这个感觉好像对于人的，就是已经到了人的极限了，感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挽回了，我们的心已经不在一个地方了，感觉都没有对对方的任何的这个牵挂了。但是神就是在这时候用了一个 drama 来唤醒了这个我们对于爱的认知。就是在那个在过了两个月，大概两三个月，大概是五六月份的时候，然后神给他带来了一个给 Amy 带来了我的那女朋友 Amy 带来了一个电话，跟他就是这个电话让他相信，就是他第二天就要被一个 lawsuit 可能会导致他未来会在监狱里面度过。然后他当时他就其实非常的紧张，然后他也相信了，他就是他查了那个电话，结果在 Google 上面发现还真的就是在网上查的那些 official 那个电话。虽然就是本身这个事情可能我们在就是经历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个是真是伪。然后当时我也非常的紧张，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了一个牧师，我就说 首先我就问他就是在美国找 lawyer 这个事情怎么办，然后结果就是朱牧师也问了我来龙去脉，然后他先跟我说，哎，你这个是不是一个骗局啊？然后结果就是在一定的后面一定的分析的一下，其实发现确实是个骗局，但是就是在这个 crisis 让就是在 Amy 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这个他相信他的真理已经走到了一个尽头的这个地方，他第一时间他并不是联系他的父母，然后他也没有联系任何他的朋友，而是他是 secret 用一个 secure 的一个 encrypted 的一个位，然后来联系了我，然后跟我说出了他对我的依靠，说出了他对我的对我的感情，然后希望我以后能过得更好，有点像是那个泰坦尼克号里面说是你一定要找的，你以后一定要生很多的那时候其实就让我想到了，就是是什么力量能让这么难见到这种 drama， 就是平时一个我们经常可能会接收到这种电话的骗局，但是很难让我们真正的相信它，然后更难让我们 expose 我们的 vulnerability， 让我们能去真正的朝另一个人敞开心扉。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我们这个彼此的心扉又重新的敞开了？那时候我才真正的意识到他的心，他的感情是在哪里的，更让我认识到了。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这种 vulnerability， 这种当我们不能打开心房，我们的心扉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在扛着，没有靠这种依靠，那我们也是永远都不能感受到神的爱。就是然后其实第二个事情也是感觉是挺最开始挺让人 disappointing 的，就是我家庭的一些事情，就是我父母其实之间是一直长期有矛盾的，因为就是我父亲在其实他是找了一个新的小妾吧，就是在生了一个孩子，但是这整个过程都是没有跟我妈妈说的，然后他们也是保持的结婚，就是没有离婚的状态，然后直到就是我到了大学的时候，然后我妈妈知道了另一个孩子的存在，然后这让他整个世界都崩塌了，然后让他的整个生命里面就只有报仇和毁灭但是就是这种情况下，其实可能放在谁身上都大家可能是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但是也就是这个情况下我也发现就是我也不是我也不应该不能就是像平时可能就是敷衍的跟父母，就是像那个留学生一样敷衍的跟父母打个电话然后就完事了，而是去真正的去倾听他们想说的话，然后倾听他们心中的苦涩，然后也不要反驳他们，然后更是也是有这个机会让我能壮胆，就是跟像是父母这种非常亲近的人很难传福音，很难说出的这些话，就是我只是跟他说出了我相信神，我相信我们把我们的价值放在了天国的财宝上面，我们的在地上的痛苦就并不会让我们真正的感觉到痛苦也就是这样子，可能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种子，其实现在也还没有看到它发芽结果的时候，但是就是这么神奇，它是我妈妈是在过了一个月之后，她其实是在一个出车就是差点出车祸的一个情况下，然后她突然打电话给我，她说我觉得神在帮助我，就是这么久的一个事情之后，她还是神还是在跟他说话，他还是想起了神，这是神的力量，而不是这个我侥幸就过去了。然后第三个就是也是一个让我失忆的事，就是是我是今年是毕业大学毕业，然后申请那个PhD 在美国申请 PhD， 然后就是其实我最开始是可能是抱着很多这种自身的骄傲的，因为就是我的导师也跟我说，就是以按照我现在就是跟我差不多的以前的这个学生都其实申请到很好的学校，然后当时我就想这肯定没有什么问题了，然后我就这么放心的去申了，但是结果到后面来我发现除了就是在 UBA 的这一个 offer， 然后其他的全部 其实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啊，我的女朋友 Amy 其实她是明年才申请这个 PhD 的。当时我心里就一直有个难题，就是假设我有一个这样子的 offer， 很好的 offer， 那我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如果我去了的话，那我相当于就是间接的就抛弃了，就是跟他一同申请 PhD 一同选择的一个过程，就抛弃了他的选择权。然后这种难题，我当时是一直想的，我自己到底会怎么抉择呢？最终还是一个给我自己的考验。但是神就这么神奇，他就把所有的主趋势都封上了，然后只给我留下了这一条道路。然后这看似就是只有 UBA 这个 offer 啊，这个，但是我的导师突然他又跟我，就他自己还跟我说，他说我觉得你应该是不想在这里读的。所以说，然后他就这么神奇，他就给了我一个在这里工作一年的 offer， 刚好给我工作一年，这样子我明年就一起跟我的女朋友一起申请了。然后，而且那时候其实他是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支持我，就是全职40个小时的工作的。然后就是我当时也是有点苦恼，就跟那个另一个教授，我就问他这个我的这一些option 到底是怎么样。然后结果他也是很神奇的是，他是在没有跟我直接沟通的情况下，然后他跟我的导师联系了，然后发现我可能只有20个小时这样子的情况，然后他又主动的给我再 offer 了20个小时的工作，然后给了我一个在这里的一个全职的工作。就是在这个事情下，也是就是突然就是非常的 clear， 让我走出了就是给了我一个非常clear 的一条道路，然后指着说你要往这里走。就是在过去的这一年里面，出现了这么多的这个不称意的不尽人意的那个事情。然后可能是对很多人来说是可能是想逃避的，是想要不想面对的一些挫折。但是神都是用了这些非常 frustrating 的事情来彰显他自己是怎么样的 He's in control of all of these things, these little things。 然后他也是非常清楚的告诉了我这个他的选择是怎么样的，他一直是与我同在的。我完全以前是完全没有这种就是那么清楚的感觉到，就是他是每天是怎么跟我一起走的。然后但是神就是在这种这么显这么感觉有点荒唐的一些小事情上，就告诉了我他是一直跟我一起走的。